赛亚书四十章第六节，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未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我们刚才已经看过，就是四十章到六十章分成三大段。那第一大段呢，特别讲到巴比伦，也特别讲到古列呢怎样把以色列人从巴比伦拯救出来。那那一段因为是在钉十字架之前，所以是预表我们主怎样的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不过呢，讲到我们的主的时候，第四十九章特别给我们看到他有两个指示，一个大的一个小的。当然我们最重要的，我们最关心的就是他怎样做人类的救主，因为这个讲到神的救恩。可是呢，也顺便的提到他在1948年的时候，他是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这是一件小事。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他是神的仆人，他的确做了这两件事。那么这两件事呢，都是古列来做预表的，因为古列主要是把他的百姓从巴比伦拯救出来带回来。那么在1948年，以色列人到主那里去聚集，这件事情就好像是主把他们从各地召回来，回到他们的家乡。从这一点来讲，古列的预表是两面的。一面呢是指着，因为以色列有两次的被掳，所以有两次的归回。那第一次的被掳是古列做的事，第二次被掳呢是我们的主亲自召聚他们。所以他们来到主面前，就好像就约瑟的兄弟来到约瑟面前一样。他们不认识约瑟，但是约瑟认识他们。那约瑟巴不得很快的就和他们相认，但是为着爱他们，所以我们知道他是希望他的兄弟能够悔改。1948年那个复兴，以色列的复兴就好像枯骨四散，最后呢成为一个身体。那么不错，是个政治的实体，但是不是属灵的复兴。所以到现在我们就知道说，特别我们就晓得，不只是无花果树发嫩长叶，而且各样的树呢也发芽。所以神就借着这些环境来管教他的儿女，所以这是我们现在所看见的。那么我们刚才读的时候很快的稍微点一下，我想我们也只能够点一下，就是根据那里说，看呐、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来，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所以就知道说，以色列人当初他们是先是被掳到远北，然后远西，最后到远东。那么的确历史和考古也都能证明这件事。但是呢，就是我们曾经说过，32轮的血月刚好呢给我们做了一个复习。因为32轮血月呢可以分作2000年，有32轮，所以刚好1000年16个。但是呢，这个16轮血月里面，它刚好是4轮血月又跟12轮血月就分开很一段很长的时间，所以等于是4群。那第一群是独立的，是162年啊，4轮的血月。然后从795到860年，有12轮的血月。那么那段时间刚好是以色列人被掳到远北去，他们找到了一个避难所，就是哈萨尔王国。那么详细的我们不去说它，我们是点一下就好。然后呢，到了1493年，那年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被掳到远西，就是掳到西班牙。所以我们知道才有西班牙流浪的故事。他们从1492年，那因为哥伦布又发现了新大陆，所以犹太人的继续往美国那边漂流，也往巴西那边漂流。所以就在他们正在路上的时候，那么他们果然看到4轮的血月。那么然后再下一次呢，就是1949年啊，一次4轮的血月。然后呢是1967年，1949年呢就是以色列人回来归回到他那里去聚集。 那么1967呢，就是你的儿女必急速归回，他们果然就回到了耶路撒冷。那么这是1967年的事。那么到了去年，我们知道到跟今年，我们才晓得，不光是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各样的树也发芽。所以呢，我们从49章，我们就能够大概知道，这32轮雪月，那么背后呢，所代表的意思。那么我想，我们为着完整起见，所以稍微把它点一下就完了。那如果弟兄姊妹要想知道的更细节、详细一点，你们可以打听，因为这一类的信息我们在别的地方都讲过，所以到时候呢，大家应该可以找得到这一类的信息。那我们的重点呢是重在，因为49章是个新的开始啊，的确是这一大段的开始。那么然后呢，最重要的就是说，古列所预表的那一位就是我们的主，他真的做人类的救主。不过他呢，做一件大事，就是他做外邦人的光，而且施行他的救恩一直到地极，所以他果然是人类的救主。那么我们看完了40章以后，当然就来了50章。那么现在呢，因为主要的重点是重在怎样完成人类的救恩，所以现在我们就看我们的主，他来到地上，他怎样一步一步的来完成他做救赎的工作。所以第50章第4节开始有一段，就讲到我们主当时在地上的情形啊，因为他既然做人类的救主，所以他道成肉身，那么这里就有一段他的预言啊，就讲到我们主怎样，不光在53章告诉我们怎样为我们钉十字架，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在没有钉十字架之前是什么样的情形。那其实42章已经告诉我们，他不争经，他也不宣扬，压伤了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熄灭，而且他一把他的功力要传到外邦，所以已经有一点点了。但是现在呢，我们读到49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的主他就是以色列，他就是人类的救主，所以现在他要做救赎的功夫。那么现在呢，一段一步一步的就往最中心的地方，那么圣灵一步一步带领我们往53章那里前进。那么读到50章的时候，那么第4节很重要，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那这就指我们的主在地上，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辅助疲乏的人，他是人子啊。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像受教者一样。我们的主说，凭着子什么也不能做，他乃是看父怎么做他就怎么做。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然后在地上你看见他常常默默无声，常常被打不还手，常常经过一些的遭遇，就是第6节，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所以给我们看见，在他上十字架之前，那么你就看见他受了许多的羞辱，他好像到处被追赶。所以你看见吗，这里多多少少就很明显的就把我们的主将来他怎样做救主，他来到地上怎样道成肉身，你看在这里很清楚的有一些的预言。第7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知蒙羞。所以你记不记得最后半年他要往耶路撒冷去，那么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他面向耶路撒冷，面向耶路撒冷好像坚实一样，那非常的坚定啊。那么他一再的说，我们上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当然代表十字架，那么那些话叫门徒们害怕，但他一点都不退缩。所以我们知道是我们主拣选的十字架，所以他不只告诉门徒们说我们上耶路撒冷去，那么他呢面向着耶路撒冷，脸硬着脸面好像坚实。然后下面说，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 谁与我争论可以与我一同站立，谁与我作对可以就近来。主耶和华要帮助我，谁能定我有罪呢？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在地上就说过这句话，谁能够定我有罪呢？所以到了定十字架的前四天，就是正月十四号主挂在十字架上，那前四天刚好他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那么从那天开始，你看见不管是犹太当局也好，或者是罗马当局也好，就用各种的方法要找他的毛病。这就是逾越节的羔羊在十号的时候就要确定他有没有瑕疵，所以全家的人就要用棍子来看他到底有没有长癣，到底他有没有瑕疵。如果有瑕疵，他就不能做逾越节的羔羊。所以经过了四天，你看见他们用各种的方法来找主耶稣的麻烦。有的找了刚刚犯罪的妇人，就问主耶稣说应该不要用石头打死。然后呢，有人就来问他到底纳税给该杀该还是不该。所以有很多很多的试验，有很多很多人要找他的问，找他的麻烦。但是呢，不要忘记是比拉多代表全世界三次的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所以果然他是没有瑕疵的羔羊。到了正月十四号，当家家户户忙着要领逾越节羔羊的时候，我们的主果然挂在天地之间。那么这个就是约翰福音所给我们看到的。所以谁能定我有罪呢？他们都像衣服渐渐旧了。所以比起我们的主来，你看到处是瘸腿是瞎眼的。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为什么我们的主经过的地方都是碰到都是瘸腿瞎眼的呢？因为比起他是没有罪，比起一个完全的人，你看见别人的衣服都是渐渐的旧了，而且是为蛀虫所咬。所以我们的主是没有罪的，为我们这些人成为罪，然后被神弃绝，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个是五十章给我们看见那些影子，在我们主钉十字架之前，你看他怎样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他走了那么一段，尤其是最后的半年，你看见他就走在十字架阴影的最后的四天，人家要看到底他是不是逾越节的羔羊。所以一直到十三章，那么这个就算是到了高峰，给我们看见那主是怎么完成救恩的。那么五十一章呢，非常重要，因为这里面讲到神的膀臂。因为当你读五十章的时候啊，你特别读到第二节，我的膀臂岂是短缩不能救赎吗？所以每次讲的膀臂呢，都是讲到他的救赎的工作，这一点我想非常的重要。那么在读五十二章五十三章以前，你看见圣灵呢在这里埋了一些很重要的伏笔。我们说过从四十五章开始呢，每次讲的公义的时候一定讲的救恩的。第五十一章第一节，你们这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当听我言，你们要追想被凿而出的磐石。所以公义呢一定是跟裂开的磐石是连在一起的。那为什么磐石裂开呢？因为我们的主是永久的磐石。那为什么这个磐石被击打呢？因为他站在我们的地位上。所以神赦免我们，这就表示他的爱。但如果要追求公义的话呢，你看见一定有一个磐石被击打。所以很明显的，你一步一步的就暗示，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救恩是怎么完成的。然后第五节，他说我的公义临近，我的救恩发出，我的膀臂要审判万民，海岛都要等候我，依赖我的